请麻烦有请卫福部部长、法务部
薛部
的检
长，
察司司长、司
郭
法
司
院
长，
少佳厅的副厅长。那个法官
没有
要上
李
来
副
协助
厅
你，还
长，
有问
委员
题。
好。
哎，三位好，是没关系哦，不宜问候。额少啊，信波界的人数啊，节节攀升。那当然，这个是通报的状况嘛。
是
哦，好，
是，
从2017年1060人到2022年，我现在有的 data 已经到2280人了。
对，
除了人数不断攀升以外啊，让人最触目惊心的是，里面拍摄制造儿童或少年性交或猥亵行为的物品，这一种样态的违法太阳比例不断的在攀升。哦，如果我们以2022年来讲，已经到了86%了，相当高的比例都是这个类型啊的犯罪。好，那卫福部也说了，哦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人数不断攀升，比例在那么高，其实黑数还是很大，因为牵涉到了被害人，他是不是真的在目前的法律机制下有足够的机制让他愿意出来？哦，这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哦，因为，他可能会造成的是他自己的社会生活、既有的家庭生活、人际关系都会造成非常大负面冲击的影响。这个我们大家都了解。哦，好。那接下来哦，就是说我们目前持有儿少性影像的处罚，没有正当理由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从比较法的观点来看，我们应该是延续着日本法律，哦，跟德国比。跟美国比，相对而言
确
都
实
是
很
轻
轻。
嘛。好，那现在的问题来了，吼，就是说目前这样子啊的法定刑，从法务部的角度，或者是从行政机关啊的角度，认为有没有调整的必要？
我们认为是有在调整的必要，不过也跟我们报告，这个把它变成一个刑事责任，还是在去年修法的时候才
是是
增
是，
加
来，
的。
请法务部认为这样的法定刑有没有调整的必要？也在，不管就认为有调整的必要嘛。好，来，请司法院，你们支不支持啊？依照性影像数量的多寡、被害人的年龄、内容、加害的程度、加害者的资历，订立不同的量刑基准。
我们尊重那个有权责机关的来，
权责机关就你们呢、啊？量刑基准不是司法院吗？
那我们
怎么还尊重权责机关？我的老天呐、啊！
对不起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量刑设定量刑的基准，我们目前有在讨论那个量刑的
什
准
么时
则。
候讨论得出来？问题很严重啊，
是。
速度要快啊！
那因为这部分是刑事厅主责，我请那个朱法官
没
来。
有关系啦，因为今天主席请少佳听来嘛，没关系，把我的意见带回去给刑事厅啊。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再拖
好，
拖
谢
延
谢
了。
我们会带回去。好，
好，
我们要加紧处理。
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哦，也是在网络上面啊，造成非常多网友的困扰，就是虚拟人物图画的问题嘛。好，这个牵涉到我们在2023年修法的时候，第二条的修法理由，下嘎落落等啊，我全部都拜读完了。我看完了以后，它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困扰，那个困扰就是虚拟的图画到底算不算规范的范围当中？
对，
那卫福部之前说要定执法，现在还有要定吗？
没有，现在大概就是我们会用一个解释的方式来做处理，
在签办中，
正在签办当中了，
你们的解释内容是什么？
好，那有几个，第一个就是说实际真实人物的部分的话，那当然就是
这不用说。
不用说。那虚拟的部分的话，原则上是不管，但是有几个哈，那个拟
AI
真的 AI 拟真的，
是同
这
意。
要放进来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如果它涉及到哈，比方说人兽交啦，那个这个虐待啦，哈，那这暴力的，那这部分的话就回到刑法。
所以，虚拟人物的创作不会在规范范围当中嘛？
对，原则上是不会
慢
好，
动漫画的。
但我现在哈就要讲得很清楚了哈，就是说， 四月的时候，李立芬次长好像有对外面表示，哦，说动漫的部分会依照违反刑法235条来加以处理，这个是卫福部的政策立场吗？
这是说它的内容，如果有这种，
我的意思是说啦，就是回到刑法，
对，
不会用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来处理，
是，
这是卫福部的立场嘛？
对，
来法务部，卫福部这样子的立场，法务部同意吗？
我们尊重权责机关的，
先停一下，不要尊重权责机关啦，因为犯罪事实啊，移到法务部啊，检察官用什么条文起诉才是大家关心的事啊？这个不是说卫福部刚表明他们的立场嘛？所以我现在问法务部的立场，法务部要有立场啊！
啊，这个可能会构成散布猥亵物品罪。
所以你们会不会用儿童性剥削防治条例处理？这个要讲清楚啊！
你真 AI 的话就
没有，你真 AI 当然就不用讲嘛。动漫的部分会不会讲清楚啊？
对。
性剥削防治条例，法务部立场要讲清楚，让所有的检察官听到。
是4617号来处理，
所以不会用儿童性剥削防治条例处理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政策立场上嘛。当然，个案上面可不可以拘束检察官？我老实讲啊，我作为法律人士有个超级大问号了。行政机关都这样讲，但检察官行使职权是独立的。司长，我有没有讲错？
没错，
对嘛？所以这件事情法务部要想清楚啊。
是，
你们在政策采取这样的立场，你下一步你马上要去思考说，那会拘束检察官吗？这个问题很重要啊。法务部回去好好研究好不好？
是，
要透过什么样子的手段，我们可以合法的让全国的检察官知道这个条文使用上面要很慎重。
好，
我们要打击该打击的人，不要滥杀无辜。法治作业上要怎么做，法务部回去好好研理清楚好不好？
谢委提醒。
好，我为什么会讲这件事情，因为用针孔摄影机偷拍儿少洗澡有没有违反性剥削及防治条例第36条的规定？卫福部说有嘛，法务部说呢？法务部呢？有嘛？但问题来了，目前实务上面我国法院的见解，有的说有罪，有的直接宣告没有罪。为什么会宣告没有罪？跟2023年的修正又有关系啦。主席站起来，但是这题很重要，我赶快把它讲完了，请司法院回去带回去好好研究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之前地方法院说，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用针孔摄影机偷拍儿少洗澡，这一定是违反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36条的规定，也判有罪了。高等法院也维持这样的见解了，但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至1847号刑事判决援引2023年修法理由以后的见解，出来的见解是什么？来，我念给大家听哦。被告以针孔摄影机偷拍甲女洗澡的电子讯号，有没有符合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2条第一项第三款及同条例36条的性影像？最高法院提出质疑，哎，发回了以后，要高等法院好好注意，哎，发回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？没罪。为什么？他在客观上不是引起他人性欲的举动或行为的猥亵行为。法官啊，独立审判，我们一定尊重。但当我们的司法实务上面出现了一人一把号，各吹各的调，甚至有的结论，我们从保护儿少的观点啊，我容我这样讲啊，难以接受啊，难以接受啊。这个实务上的动态哦，卫福部也好，法务部也好，司法院也好，要清楚的掌握，要不然立法者在这边立了半天，结果法院判没有罪放人，大家都不知道，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呢。这个最高法院的见解，接下来要怎么处理，要怎么面对？卫福部、法务部、司法院，你们召开一个联合的会议讨论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啊。部长您赞不赞成？
这在我们的俄少新波靴的咨询委员会里面，我们就找这些单位一起。
法务部同不同意？司法院同不同意？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哦？赶快有一个解决的方法，提一个书面报告来给大家，好不好？一个月内可以吗？
可以，
可以哈。好，谢谢。